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完了创世纪31章，神帮助雅各摆脱了拉班的追击，回到了迦南地。他在哈兰的20年流亡生涯彻底结束了。在哈兰的20年是神塑造雅各的20年，神要把雅各塑造成亚伯拉罕和以撒的继承人，以色列的12个部落要从他而出，以色列民族要从他而来。在哈兰的20年是神让雅各遇到拉结，是神让雅各遇到拉班这个对手的20年，最后是神夺来了拉班的财产赐给雅各，就像神在伯特利告诉雅各的，神会一直与他同在。雅各生命的这一个篇章，以他和拉班指着石柱立誓终结，他们立誓不会跨越石柱一步。雅各没有退路了，他只能向前。有人怕高，有人怕水，有人怕待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以扫就是雅各最怕的那个，等在他前面的是他一生最怕的人，是他最对不起的人，是那个浑身红毛、擅长狩猎、善于战斗的以扫。他曾经骗取了他的长子继承权，他曾经骗取了他的长子祝福，他曾经把以扫气得暴跳如雷，指天发誓说，我必要杀死雅各。箴言说，与结怨的兄弟和解比攻城还难，争端难破如坚城的门栓。他哥哥是否还记恨这一切？是否还要杀了他而后快？20年前他选择了逃跑，这次他是否终于要为了生存跟他哥哥拼死一战？雅各从基列山出发，下了山就是约旦河的东岸，与以东地区隔河相望，那是以扫活跃的地方。雅各走在路上，看到自己绵延不绝的队伍，队伍中没有能征善战的勇士，有的只是女人、孩子、牧人，还有一群群连绵不绝的羊群、驴群、骆驼群。他想起以扫平时狩猎的部队，心中一定忐忑不安。就在这个时候，他抬头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安慰。圣经说，雅各继续他的路程，神的众使者遇见了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队，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马哈念，马哈纳伊姆，是多个军营的意思。伊姆在希伯来文中就像英文的 S 表示复数。雅各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这地方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天使扎营。当我们硬着头皮走在神指引的道路上的时候，当我们迎着困难觉得我们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当我们内心胆怯数着自己的人马算着成功的机会的时候，神的使者就在我们四围扎营。不用胆怯，不要被像狮子和猛蛇一样的困难所吓倒。诗篇91章写道，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见他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马哈念，这个有天使扎营的地方，在1000多年之后，另一个逃亡者，另一个被亲人追杀的人也来到这里。当大卫王被自己的儿子押沙龙追赶到这里的时候，他放眼远眺，看到的是连绵不绝、望不到边际的追兵。他回看自己身边，是一小群忠诚的朋友和亲随。这时候，他会不会记起自己的先祖雅各曾经在这里跟天使一起安营呢？他的眼睛有没有看向天使所安的营垒呢？深夜，在有天使安营之地，大卫写下了诗篇。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 清晨醒来，天使与大卫同在。撒母耳记下写道，以色列人拜在大卫的仆人面前，那日阵亡的甚多，共有20,000人，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亚沙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亚沙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骡子也离他而去。当年雅各看到的异象，至今仍然充满力量，激励着后世勇敢的人。虽然异象只是一瞬间，但真理永远不变。雅各得到了神的天使的守护，而我们今天更有那高于万名之上的名，耶和华的使者，也就是耶稣在我们身边。诗篇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1884年，苏丹发生叛乱，英国政府派乔治·戈登前去疏散当地的人民。乔治·戈登带着几十名士兵和少数当地居民，堵住了穆斯林几万人的军队，在科什穆驻守了整整一年。戈登在向英国政府汇报的信中写道，天使与我们同在，马哈念。亲爱的弟兄姐妹，天使就在我们身边，帮我们成就那看起来万分艰难的事，攀登那看起来不可攀登的险峰。就在雅各感觉彷徨无助的时候，天使出现在他面前，就像神曾经应允过他的，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就了向你所应许的。看到天使，雅各得到了鼓舞和力量，他决定去尝试与以扫和解。经上说，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他让人去见以扫，请求可以回家乡。他让报信的人一定要谦卑，把以扫称作主人，把自己称为仆人。但是他派的使者并没有给他带来佳音。圣经说，使者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雅各感到非常惧怕和焦虑，就把随行的人羊群牛群和骆驼分成2队，心里想，即使以扫来击杀这一队，余下的一队还可以逃脱。当雅各听说以扫带着400人迎着他过来的时候，他心里又开始慌乱。雅各此时进退维谷，他的背后是拉班，他与拉班指着石堆立誓，他已经无法回到美索不达米亚去了。他的前面是他最最害怕的哥哥。雅各一直都是一个很会想办法的人，不管那些办法是不是真的有用，他总是能想到办法。他有办法骗取他哥哥的长子继承权，有办法骗过爸爸得到长子的祝福，有办法积累一大笔财富，有办法对付追赶他的舅舅拉班。但是这一次，他人生第一次感觉自己束手无策。俗话说，一力降十会，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面对狩猎的高手以扫，雅各觉得就像被400个技艺高超的猎手包围住的猎物一般，无力挣扎，无处躲藏。曾经有2个牧师谈论什么是祷告的正确姿势，其中一个说，我觉得祷告最好的姿势是坐在地上，双手合十，拇指向上，表明我信仰的是天上的神。另一个说，我可不能同意你的说法，我们要想让上帝知道我们对他的敬爱，应该跪在地上，举起双手，敞开胸怀，向着天父阿爸。这时候有一个农民工从他们身边走过，听到他们的争论就说，你们都错了，最有效的祷告姿势是有一次我在100层楼高空作业的时候，不小心脚下一滑摔了个跟头，一条腿绑在绳子上倒吊在空中的时候，这个姿势祷告最有效果。当人面对危机的时候， 当电梯的地板突然掉落的时候，当人被生活的漩涡卷起的时候，人会在绝望中望向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别让神成为最后那一根救命稻草。终于，雅各来到了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雅各的办法有哪一个是真正有用的呢？有哪一个是真正起到了作用的呢？他骗到了长子继承权，骗到了长子的祝福，却要去逃命。他的财富，他对付拉班，最后起决定作用的都是神幕后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世界上我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办法，不要等到自己觉得没有办法的时候才来求神。在生活中每一件事上都要先寻求神的旨意。雅各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雅各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信实，我一点儿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和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在祷告中，雅各承认他有今天，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能力，而是出于神的慈爱和信实。他承认他并不配得神赐予的富足，给予的恩典。他知道自己一筹莫展，只有神才能救他脱离以扫的手。他提醒神，回到家乡是神的旨意，他是走在神给他设计的道路上。他向神重申了20年前神给他的承诺，你既然应许必定厚待我，你既然应许我有海沙一样多的子孙，你不会在这关键的时刻撇下我不管。雅各走在神给他指引的道路上，当他抬起头望向神的时候，他就在与神同工，与神同行。20年前他的那种自以为是，那种以为神的祝福和神命定的继承权可以靠自己抓取的心态已经荡然无存。20年前他在伯特利祷告时那种半信半疑，那种跟神讨价还价的心态完全不见了。雅各不再是跟他祖父和父亲告诉过他的神祷告，而是在跟他自己认识的神，他亲身经历过的神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是对神的回应。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中，主动的永远是神。在约翰福音中，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当雅各还在他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神就透过他妈妈跟他说话，告诉他神对他的爱，神对他生命的期待。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神等了很久很久才等到雅各的回应，但是神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最常给新入行的产品经理的一个建议就是，把用户界面当作是与用户的一番对话，把你最想告诉用户的和你最需要用户告诉你的按照顺序呈现出来。雅各的一生就是神展示给我们的一个应用界面。通过雅各的一生，神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他最想告诉我们的和他最想让我们告诉他的。孩子，你的命定早已在我的手里。孩子，你的生命里有很多精彩。孩子，随时告诉我你信靠我。孩子，那个按钮一直在你的手边，你只要摁下它，我就会回应，我永远在你身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在神引领你的道路上，你会遇到风浪，你会遇到挑战，但是神的应许不会改变，神的信实直到永远。天使会在你身边安营，天使会在你身边保护你，你必会得享神在圣经中给义人的全部承诺，属天的平安，属天的喜乐，富足健康就在你的手边，就在你的口边。向神回看， 你会看到他深情的注视，他祝福的彩虹就挂在天边。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